弟兄姐妹平安。
平安，
平安。
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我们尽感谢赞美你，在这一个礼拜五的晚上，我们经过一周的劳碌，又一起聚集在这里，来一起学习分享你的话语，使你的话语真的成为我们的生命。谢谢主，保守一带以下的时间，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以西结书其实已经结束了，那么今天按照计划呢，说是要对最后两个礼拜的内容要总结。其实呢，我翻了翻了我的脑瓜子，总结不了，所以呢我就自我决定不总结了。因为讲得那么好，我再总结一点画蛇添足了，根本到不了位。这个以西结书咱们读了好久了，其实这里边有很多很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，比方说有关人子的问题，这也是很特别。当然但以理书当中也提过这么一句，耶稣基督经常称自己人子，但在这一章当中神居然一直在叫以西结是人子。另外神的话，神自己老是反反复复的说话，这也是比较特别。当然还有一个对我来讲比较特别的呢，就是有关守望者这件事儿。这个呢在这一本书当中居然有两章专门讲这个，这个显得特别的重要。如果你仔细看这一部分内容啊，确实对我们今天也特别的重要。所以呢我就把这个题目内容啊给转了一下，跟大家一块儿读一读两章的圣经，一个是第三章，一个是第33章。内容呢基本上重复，类似有点重复，都是有关守望者的内容。这个比较特别。其实一看到这个守望者，对我脑子里第一个如果一个图画的是什么，你知道，小时候看电影，大陆的人经常看电影，什么样的电影？那个抗日的，这个什么地道战呀、地雷战呀，那个农村的村子里边，这个民兵在那个山头上放哨，刚才讲的放哨，有叫信号树，在那个山上，这个日本鬼子一进来，或者是那种汉奸这个一来了之后，他放哨不敢大声，不能吹角，像这儿说的，得把这个树咚咚咚绊倒，发一个无声的信号。这样呢，这个村里的就该转移的转移，该怎么着怎么着。这就我脑子里一下想到这个场景是这个，当然台湾来的可能没这个概念。我们小的时候经常看这种电影，都有这个镜头的。说的太多了。那么咱们就从第三章开始看一下有关内容。那么第三章呢，我们主要看16节到22节，咱们读的慢一点，体会一下他在说什么。一块读好不好？
我的心，耶和华的话要我说，人子啊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何时指着人说他必要死？你若不警戒他，也不劝诫他，使他离开恶行，拯救他的性命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逃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，他仍不转离恶行，也不离开恶行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再者，一人何时离你而犯罪？我将绊脚石放在他面前，他就必死，因你没有警戒他，他必死在罪中。他出来所行的义不被纪念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一人，使他不犯罪，他就不犯罪，他因受警戒就必存活，你也就自己脱离了罪。
这是第三章，咱们再来到33章，这里边也挺长的。好在今天有时间，咱们就慢慢看。33章再继续一块读，读完了咱们再回头慢慢看，好吧？
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人子啊，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说，我是要建立到哪一国，哪一国的民从他们中间选定一人为守望的，他建刀剑临到那里，若吹角警戒众民，凡听见角声不受警戒的，刀剑如来取灭了他，他的罪就必归到自己的头上。他听见角声不受警戒，他的罪必归到自己的身上。他若受警戒，便是受了自己的性命。他若守望的人见刀剑临到，不吹角，以致民不受警戒，刀剑来杀了他们中间的一个人，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守望的人讨他丧命的罪。人子啊，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，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，替我警戒他们。我对恶人说，恶人啊，你必要死。你岂若不开口警戒恶人，使他离开所行的道，这恶人必死在罪孽之中，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。倘若你警戒恶人转离所行的道，他仍不转离，他必死在罪孽之中，你却救自己脱离了罪。
继续。
人子啊，你要对以色列家说，你们常说我们的过犯罪恶在我们身上，我们必因此消灭，怎能存活呢？你对他们说，主耶和华说，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，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，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。以色列家啊，你们转回吧，离开恶道，何必死亡呢？人子啊，你要对本国的人民说，一人的义在犯罪时不能救他，至于恶人的恶，在他转移恶行之日也便不能使他倾倒，一人在犯罪之日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。我对一人说，你必定存活。他若冒犯了义而作罪孽，他所行的义都不被纪念，他必因所做的罪孽死亡。再者，我对恶人说，你必定死亡。他若转移他的罪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还人的党和所掌握的，遵行生命的律例，不做罪孽，他必定存活，不至死亡。他所犯的一切罪并不被纪念，他行的正直与合理的事必定存活。
最后一段，
你们本国的子民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，义的人转移他的义而作罪孽，就必因此死亡。恶人转离他的恶，行正直与合理的事，就必因此存活。你们还说主的道不公平，以色列家啊，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。
读了一大两大段经文呢，其实如果大家读得慢的话，仔细体会一下，还是心里大概有些反应的。他说的话还是挺吓人的，跟我们平常讲的好像有一些不完全的，比方说好像是得救了又问没事，好像不是那么回事。神还是要按我们所行的要去审判的，义人也不会因为义就万无一失了，即便是恶人也不见得就会死了。好像给我们平时就是给我们一些警戒，给我们一些思考。当然从神，我不懂神学了，但是我感觉上在里边有一些我们平时可以讨论的，比方说，当然不是今天的内容了，比方说这个预定论，在里边有没有预定论，这个人必定死亡，义人必定怎么怎么着。但是显然这个预定跟不预定并不是那么绝对的，当然神他有主权，他定了某件事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是 对我们一个聚集的人来讲，显然不是那么简单。前面可能是恶，但是我如果对恶的结局神已经预定了，但是对我这个恶人来讲，在发生那个后果之前，如果我转回，就完全相反的结果。这大概是一对，我不知道怎么说了，大概大家明白我说的什么意思。当然这一些呢并不是我今天晚上想说的一些事儿。其实我也就针对这一段经文，看看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，包括就是我们日常应该怎么弄怎么做，结合着我们自己来看一看，来看一下这一段经文。比方说一开始咱们读的第三章说到耶和华的话临到我，这个在以西结书当中出现的次数非常非常之多了。那么这句话本身其实也挺有意思的，咱们回顾一下，说明神他非常愿意跟他的，比方说子民，跟他的孩子说话，这是神的一个非常宝贵的一件事，他愿意跟我们说话。当然说话跟我说话我不见得听了，是不是？这是人跟神这个关系，神做的在那儿，我们如何回应完全会有不同的结果。当然我们经常会不理解，哎呀，神的旨意我哪里知道，闹不清楚嘛。那么这里边神愿意跟我们讲，其实神的话都在这儿了，至少这是明明白白的摆在这儿了。当然他平时如何跟你讲话我不知道，但是这一个话是摆在这儿，其实话是有的。那么重点神那边做的是非常到位的，重点是看我们，那么我们要在这个情况下有什么样的态度来领受，还是充耳不闻。就我来讲，这个大概平时当然也是借口了，非常的忙碌，说起来哎呀，这种事东件事西件事，今天下午车子又发动不了了，下午提前回来去换轮胎，否则我晚上得找人带过来，这都是一些事情，都是借口。那么所以这个回应，哪怕我心里我愿意，有的时候效果大概也不好。显然这个人的回应是非常非常重要，因为神他已经做得非常非常到位了。那么重要的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，就是要采取什么样的态度，我愿意听还是不愿意听。其实听光有的时候光愿意听啊，也并不一定解决问题。有些人专门喜欢听故事，就像这个，你如果到这个农村里，农村出来说农村的话，这个说这个老年人他说这个说书古书，有些人会说，另外一批人就整天坐着，他在哪儿说我就在哪儿听，那左耳听着右耳出去了没什么效果。这其实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，我看上去今天这儿聚会我也参加，那儿聚会也参加，看着挺不错的，本身确实也挺好，但是是不是真的听进去，有的时候也要问一下自己。那么这对这句话其实有很多很多问题我们可以去讨论。当然我今天不是说，显然不是教导这件事吧，咱们就透过这些经文看看我们平时会遇到一些什么问题。我无非因为 你让我说别的，其实我也对吧，收回来啊。那么再看第二句话，我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。其实第三十三章也有这么一句话，对吧？立他做守望的人。当然那时候情况比较特别了，对以色列这个犹大国马上面临的，这儿是马上面临被掳走了。说起来这个先知也那时候真的很可，用人的眼光是挺可怜的。当然现在我们就是做牧师，有的时候也条件也很艰苦，做基督徒有的时候也不容易，但是比那时候好多了。如果你读一读回想一下，这个以西结在前面跟他同时代差不多的耶利米，特别耶利米，因为咱们读上去看他真可怜，一辈子孤孤单单孤家寡人，几乎是这种状态。他唯一的一个他的徒弟还是什么叫巴路还是谁，只有他还跟他在一块儿，其他人他的本国的人根本不喜欢他，被看到是叛徒嘛，他说的话是人都不愿意听嘛。所以作为那个时代的这些 先知非常非常的不容易，以西结也是一样，已经被掳到了巴比伦了。那他本身是很，从身份上来讲应该很不错的，他是撒都的后裔。如果你看以西结后面一部分，专门讲到祭司这一部分，祭司这一个身份只有撒都的后裔，都是利未人了，他才有资格。那么利未的后代有一部分，说实话，在以色列民走迷失的时候也跟着迷失了，那部分人对不起，你没有资格做这个。但是在以色列民走迷失的时候，撒都的后裔相对来说还算好，所以在这本书当中讲到祭司的时候，是撒都的后裔才可以做祭司的。那么他就是属于撒都的后裔，但是在那时候已经被掳到巴比伦了，无所谓祭司了，但是仍然可以有机会侍奉神，而且在意象当中还时时的回到以色列和这个耶路撒冷这个地方，也非常的奇妙。其实在那儿说那种敬拜的形式，岂不就是我们现在教会的这种形式吗？后来这个在新约保罗那个时代传福音，一会儿一会儿到那个会堂，那不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的吗？当然这个话有点扯远了。那么这要他做守望，当然联想到我电影当中守望可能稍微差了一点，不过在这儿这个守望不能自我主张了，守望要说话要有动作，那么这些都是要来自于神。那么这儿其实我们也可以做很多的应用也好，联想也好，其实我们现在教会当中基督徒了，基督徒就是其实还是人了，这里边还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，我们在讨论问题处理问题的时候，这里边就是其实跟这是相似的。为什么教会当中会那么那么多的问题，归根到底不像这神说的要听他的话，耳朵最最重要了，快快的听，少点慢慢说了，那生气更要慢了。在神的要求，其实我们有的时候第一反应是自己的反应，遇到事大概我也是如此，我首先想到我该怎么办，然后还没来得及控制自己那根弦，结果已经出来了。那么这就是给我们这个提醒，当然这个也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能还蛮难的，否则这个我现在道理谁都懂了，但是否则这个教会当中怎么还会有这么多的问题呢？这个，但是回到这里来，我想还是要回到这个根基当中。这个就是这一句话。当然，每一句话咱们都可以去说了。今天时间不会太久啊。同样是前面讲到守望者很辛苦，其实你看那个电影，那个守望者也不容易哦。大家都在那儿呢，他要这个天气好还好，不好呢，他站在那个山头上，晚上人家睡觉，他可能还要在那儿。其实，在教会当中也一样，你做牧师的、做这个执事等等，是远的不说，就是我们眼前看得见的，这些也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这个探访啊等等，非常非常辛苦，而且会遇到很多问题。有些问题其实容易解决了，比方真正来自外部的。那基督徒本身相对来说还是都能够站在一个立场，问题可能在内部更不太容易，有的时候甚至拿着神的话来互相，这个都有的了。那么说到底，这不是我说的内容了，点到为止吧。